那么不为众邪所扰。好，那么众邪所扰呢，就是说我们内心当中这个众邪啊，这个地方偶遇大师说这是邪见，不要被内心的邪见颠倒所障碍啊。这个地方包括人取或者是鬼神所遮啊。那么这个邪见呢，这个地方在根据一切师地论的邪见呢、啊，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有两种邪见啊。第一个呢是真意的邪见，真意的邪见呢就是非有即有，就是我们在五蕴的身心世界啊，它本身呢是一种刹那刹那的功能啊，这个色法有执爱的功能啊，那么这个受有领，这个受有领纳的功能，享有这个分别的功能。那么这些功能当中呢，本身没有一个常依主宰的我，那么我们捏造一个常依主宰的我，那么这个我爱子呢，这个叫真意见，就是说它本来没有，你把它捏造出来的，那么这个就真意见啊。第二个是减损见，就有即非有。有即非有，一般的人就是修空观的人会有这种邪见的啊。那么修了空观以后啊，他就认为这个大修行人呢、啊、不落因果。那么这个因果法则是存在的，就是你有这个业力，你就一定要得果报，不管你愿不愿意。啊，那么这个减损见就是说，因果的招感性啊是宇宙间存在的真理。那么他忽略了这个存在，就是有即非有。就是把它给损减啊，减损啊，那么这个也是一种邪见颠倒啊。那么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要远离啊真意跟减损两种的知见，那么这个烦恼跟邪见呢、啊、这个是要恶法的远离啊。这以下呢有两个善法要成就，就是精进。这个精进呢就是不为回流所住，就是你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呢要勇猛强悍啊，不能有任何的懈怠退缩啊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是无为啊，就是不腐败。那么你在修行当中呢，不管遇到的顺境逆境啊，你能够安忍不动啊，能够忍得过去。那么佛陀说呢，我保此人必得道矣啊，这个是一个人能够成功的修学圣道的一个主要的因素啊。那么从这一章书啊，我们理解到啊，的确这个修行啊，我们是从一个烦恼跟业力的身心世界开始出发了，所以这个上帝说是一切众生啊一出生就有罪业，这件事情是说对的，就是我们刚开始修行不是从零开始，我们是从负的开始。所以这个木头它到大海啊，它一定会啊或者碰到左边碰到右边啊，碰到各式各样的障碍。那么这一章书呢，它的意思就是说啊，一个人有障碍啊，这个地方还没关系的。问题是你的内心啊，要有两个很重要的特质，内心要有两种特，第一个是精进的特质，第二个是忍辱的特质。这个精进就是说啊，我们这个修行啊，它是一个逆水行舟啊，你不管你出家几年，不管你只要不进步你就退步，就说我们不可能保持在原点，不可能啊，所以我们要让自己不退步，就是你不断的做定课啊，这个每天一定要让自己今天比昨天进步， 昨天比前天进步，明天比今天进步，你要要求自己的生命不断的提升啊，不管是内在的观照的智慧，或者是自己身口的这些行为，都要不断的提升啊，这个是一个成功的重要的秘诀啊，保持自己的一个进步。第二个呢，你要保持一个安忍，就是在这个逆境来的时候，你要忍得过去。我以前读佛学院的时候，民国76年啊，我们那个时候在新生训练的时候，我们教务主任啊，老法师啊，在黑板上就写一个，说我们这读佛学院呢，修学的重点只有一个字，就是熬，也熬得过去啊。在这个孙叔熬的地下面呢，有四个点，四个火。后来我发觉这个熬这个地这个字很重要，就是说啊，你看我们刚开始有30几个同学，毕业剩下6个啊，那就是呢，有些人他的父母亲反对，他只好回去了啊，在身体出的状况回去了，他内心起的烦恼，起的邪见颠倒，他回去了。我个人觉得说这个忍安忍啊，这个地方很妙，就是说在楞严经有对忍辱这段话讲出一个重点，他说啊，不随物转就能转物，就是说你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啊，遇到了人事的障碍，身体的障碍，怎么办呢？不随物转，你就是不动，你继续做你的功课啊，继续的拜佛，老实的拜佛，老实的持咒，那么研究经典，修持观，那么你不随他转呢，哎，明明这个障碍是山穷水尽，一点办法都没有，你能够忍得过去啊，他就自己会变化，就是你不要去管他，就是说呢，不随妄转就能转物，你要能够忍得过去啊，就是你这个道心，你这念明了的心思跟障碍接触的时候啊，当然你被他所转那就完了，那么你遇到障碍的时候你不动，对方就会变化了，这个世界上就是这么的妙啊，就是说呢，你能够安忍不动啊，这个也是一个成功的秘诀啊。那么这段经文就是说啊，你要能够在出世的善道有所成就啊，你的心里要有两种特质，第一个你要有精进的特质，你不能是做功课啊，那么做个3天休息5天不可以啊，不断的专一相续，第二个你要有忍辱的特质啊，那么这两种心理特质啊，是一个成功的主要因素的啊，一个是这个精进力，第二个是忍辱力啊。那么这个是讲到成就圣道的两个重要的因素啊。那么当然这个只是一个道前基础了啊。那么正式的修习出离之道啊，是在28章以后啊。我们看第28章，一马莫咒。那么这一章开始就正式的说明了，我们应该如何来修这个出离心啊。我们看经文。佛言：圣物信汝意，汝意不可信，圣物以社会，社会即获身，得阿罗汉矣，方可信汝意。那么这个大智慧的佛陀告诉我们说啊，有两个修行重点，第一个呢，在内心上啊，圣物信汝意，这个信呢就是随顺，就是一个修行人啊，我们对于第六意识的这个起心动念啊，你刚开始不能采取一种随顺的心态啊。那么当然一般的世间人啊， 一般的世间人，他的内心呢是跟着感觉走啊，他的心想要起一个念头要做什么，他就去做什么啊。那么这个就是为什么一个人在三界当中会不断的流转，不断的流转的，永远没有停止啊。这个是主要因素啊，因为他没办法产生克制力的啊。那么修行人就是说呢，你既然要修行，你第一个，你本身对你的念头要有多少，要有调伏力，不能放纵啊。为什么不能放纵呢？因为你的心念是不能随顺的。好，我们这个心呢，当然这个心主要第六意识啊。我们这念心，它在无量劫的流转当中啊，它不断不断的造作一种业力。那么这个业力当然有善业也有罪业，那么这当中就累积了很多很多的善的功能、恶的功能啊。但是不幸的是啊，这个我们内心当中呢，这些烦恼、这个贪嗔痴的功能的势力啊，是比这个善良的功能来的强大。所以我们起心动念呢，很容易跟烦恼相应，很容易。那么你采取对内心的放纵啊，那只有让这个烦恼的势力不断的增长广大啊。所以修行者第一个就是你对你的心念要有调伏啊，要采取一种否定的方式调伏。那么这个是对内心的调伏，第二个是从外境的远离啊，慎勿以社会，社会即祸身。那么一个初学者啊，你不要跟这个男女的美色啊相接触，这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接触久了以后啊，就有灾祸产生。好，这个就是说呢，古人说是日久生情啊，啊情久生欲啊，那么欲望在增长的时候就产生颠倒了。颠倒了以后啊，就造罪业，就到三恶道里面，就灾难要出生了啊。所以说呢，我们应该要避免这些会引生这些灾祸的因缘，就是这个男女的美色啊。那么得阿罗汉尼方可现如意，就是什么时候能够随心所欲呢？要到阿罗汉，阿罗汉当然无生了 啊，就是你那个不要说是凡夫啊，出国二国三国啊，都还要调伏啊，要到四果阿罗汉了，他把他内心的见思烦恼完全清净的，这个时候他的起心动念啊完全是善良，就是阿罗汉不必做定课了，因为他不要调伏自己了，他随心所欲，他就不逾矩了。那么这个地方讲到修出离心啊，当然这个地方也说出了一个修学的次第啊。我受大戒的时候啊，我的德戒和尚啊，他在戒场开导我们了一个修学的观念。那么这个观念我后来读偶一大师的《临风中论》呢，偶一大师也有列示的观念啊。我戒和尚说啊，说是出家有三个次第，第一个次第呢是尽罪即止起，就你刚出家的时候啊，你要找一个清净的环境啊住下来，干什么呢？忏悔业障，积极治疗。就是你刚开始啊，你这个店面呢、啊、不要马上开张，先整修内部一下，就是你自己要多忏悔过去的业障啊，那么调伏你的烦恼，一方面呢，那么为大众师修福报啊，积极福德资粮，那么听闻佛法呢，培养正见啊，积极智慧资粮啊，忏悔业障，积极广大的福德智慧两种资粮。那么你在刚开始在尽罪即止起的时候呢，你的心情就是 这段经所说的，圣物性如意，如意不可性，圣物以社会，社会即获胜。好，就是你这个时候要卸绝一切的外缘，那么对自己的起心动念，你过去的思想要彻底的改造，这个是这内心的大清扫。这个时间呢，少者十年，多者二十年，就是整修内部，暂停营业。你要自己在心地上下一番时光佛。那么尽罪其之期过去以后呢，那么第二个就是弘法利生期。弘法利生期这个时候他的修行不是修出离，他的重点在大悲，这个时候你的大门就重新打开了，正式营业了。那么你可以去带共修或者是讲经啊，那么把你这几年的修学心得贡献给众生啊。当然从弘法当中你也自己能够立誓练心，一方面你自己积功累德，那么因为你前面有尽罪集资的这些修行的戒定慧的基础啊，你在弘法立身当中就算有一点差错啊，你要随时能够关照，随时能够调整。所以你前面的基础呢，在整个历练的过程当中呢，它会形成一个非常强大有力的保护系统，不随妄转。那么不随妄转，你就能够在这些人世的杂乱因缘当中呢，成就你的积功累德，成就你的大悲心。那么弘法利身差不多啊，要偶一大师的标准就是你最多啊70岁又要开始啊到第三个阶段安养专修期，就是你到晚年的时候啊，你又要卸绝人世，又开始修处理，专心为临终的正念做准备。偶一大师在53岁，他是54岁还是55岁往生哈？那么他在往生的前一年呢，好像是53岁啊，他就上了灵峰山了，就不再下来。那么他上去之前呢，他做一个开示，他说啊，他说这个当今的善知识啊，只有紫薄大师是法身菩萨金刚眼，他不用这个安养专修不必。那么等了下次的像优希大师啦啊，其他的大师啊，他自己都知道自己还有所不足啊，到晚年的时候卸绝外缘啊，临终都能够正念分明，这是第二种人。那么第三种人呢，就是说啊，不自量力啊，到晚年的时候啊，那么他开从林立规矩啊，那么广泛的摄受众生啊，临命终的时候都是牵肠挂肚啊，不得自在。那么偶一大师说呢，他自己不敢自比紫薄大师啊生死自在，那么他愿意遵循优希大师的这样的脚步啊，到晚年的时候习诸缘有专修六念佛。所以他53岁上了灵峰山的时候呢，就不再下来，那么隔年就在灵峰山啊结跏趺坐安然往生。所以到了第三个阶段是很重要，你在到了一个程度的时候又开始摄用规体安养专修啊，那么为临命中的正念做最后的充实啊。那么这个就是在一个菩萨道里面，你应该要给自己啊有一个明确的生命规划。那么这段经文当然是针对于一个初学者了啊，就是提醒一个烦恼出众的初学者啊，刚开始不要随顺自己的心情去做事，也不要跟这些杂乱的因缘接触啊，应该要多些啊在心地上多下功夫啊。那么这段等于是一个总说了啊，第一个对外境的出离，第一个是对内心的出离啊。那么对于出离心的修学啊，有外境跟内心的出离，那么这以下的经文就广泛的把外境跟内心的出离做一个解释。 那么刚开始呢，佛陀在开导的时候是先讲对外境的处理啊，有29章跟30章这两章啊。那么这两章呢，在次第上，我们先看第30章。好，